我们首先简单回顾了五种读经法，然后我们学习步骤一，带着目的开始，步骤二，获得所要研读经卷的透视信息。现在我们正在学习的是步骤三，开始领会、解释、应用的过程。我们刚刚示范了领会这一部分，接下来我们进入解释，即意思是什么。在认真领会经文信息之后，你可以按顺序使用串珠、释义和解经书来帮助你解释经文。我们来看串珠，查看在你圣经页面的边缘或底部所读部分罗列出的每节串珠经文，留意这些串珠经文如何提升你对所读经文的理解。比如在一本串珠版圣经中，雅各书一章二到三节的串珠经文是马太福音五章十二节和彼得前书一章六节。查看这些经文，并且阅读前后的经文，这样就可以将这些经文放在上下文中来理解。留意是谁在讲话，在针对什么样的听众讲。接下来，我们需要阅读马太福音五章十一到十二节，雅各的兄弟耶稣在对门徒讲话，和彼得前书一章六到七节，彼得在对受逼迫的基督徒讲话，充分理解串珠经文之间的关联。我们来看这几节串珠经文。雅各书一章二到三节，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马太福音五章十一到十二节，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先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彼得前书一章六到七节，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仰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加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请留意以上串珠经文耶稣和彼得的讲话是如何拓展我们对雅各所述内容的理解的。试炼至终是祝福，试炼带给我们天上的奖赏，试炼相对短暂，证明我们信心的真实，将荣耀归给神。我们可以按序使用串珠、释义和解经书来帮助我们解释经文。刚才我们看了串珠，按照顺序，接下来是释义。记住，释义就是用自己的话写出一节或一段经文的意思，帮助自己竭力思考经文的意思。当某节经文的意思模糊或令人费解时，释义尤其有用。雅各书一章二到三节中的劝诫，要以为大喜乐。
Count it all joy。
一开始好像是在说，当我们经历试炼时，应当把试炼当作喜乐的源泉。当我们参考其他译本，就会发现新国际版
NIV
表达为以为是大喜乐
，Consider it pure joy。
而美国新标准译本
NASV
是看为喜事
Consider it all joy。
同义词词典帮助我们进一步明白，视为和以为是看作和看为的同义词。串珠经文告诉我们，逼迫最终会带来将来的赏赐。综合这些参考经文，可以将雅各书一章二到三节释义为，我的弟兄们，你们遇到逼迫时，把它视为将来喜乐的源泉，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考验，你们就会有更大的忍耐。你的释义准确吗？当你读解经书时，看你的解释是否接近于学者的解释， 这样就会对你的释义有更清晰的判断。不管结果如何，你都尽了自己的努力做出解释。如果发现自己的释义不准确，那随着思维的提升，你可以把理解改进的地方重新记在笔记本或打印板上。接下来我们来看释义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步骤，查考解经书。在投入精力领悟经文表达的信息和意思后，现在你已经做好了准备，可以考虑别人的见解了。或许从一般的解经信息开始，再看具体的解经信息，这样你会觉得更有收获。从研读版的圣经注释开始，然后再深入阅读解经书或相关教导，来逐步完善你的思考。记得使用来源可靠的解经书，找出解经信息中一致和不一致之处。在有分歧的地方，问自己，哪个解释与自己费力搜集的信息最相符？我们正在学习第八章融为一体，我们完成了步骤一，带着目的开始；步骤二，获得所要研读经卷的透视信息；以及步骤三，开始领会解释应用的过程。完成了领会和解释的步骤之后，你就可以考虑如何应用学到的信息了。回想一下，这信息如何改变我这一问题，是通过回答三个派生问题来解答的。一，这段经文告诉我关于神的什么信息？二，神属性在这个方面如何改变我对自己的看法？三，我该做什么回应？我们继续以雅各书一章一到十八节为例，回顾这段经文中写在页面空白处的笔记，现在就你所观察到的神的属性得出可以应用的信息。我们在所提供事例的空白处写出了几个关于神的真理，将这些信息记在笔记本上，写出你对自己的相应认识，并对每一点认识做出回应。一，对神的认识，一章一节，神，耶稣有权柄。对自我的认识，你可以写出相对应的对自我的认识，我对我的生活和处境没有权柄。接着写出回应，我该如何更尊耶稣为主，生活的哪方面我仍在试图掌控。第二点，对神的认识，神有智慧，当我们祈求他就厚赐于我们，一章五节。我们写出对应的对自我的认识，我缺乏智慧，我依靠自己的智慧生活，而不是向神祈求属神的智慧，然后写下相应的回应，当下我生活的哪些方面最需要神的智慧，我为此祈求过吗？我们能够并且应该从经文中得出更多的应用信息，但是必须牢记，以神为中心的问题应该始终是我们思考的起点，不应该后面才想起。在雅各书一章一到十八节，通过你对神属性的思考，可能会出现其他应用，例如雅各在耶稣活着时称耶稣为哥哥，却在这封信的开篇称耶稣为主和基督。我是否表现出了对主基督耶稣的尊敬，还是我对主太随便？神赐下智慧，一章五节，和各样美善的恩赐，一章十六节。我曾求过智慧吗？神赐下各样美善恩赐给我，我为此感谢过他吗？你的应用问题可以是结束时祷告的基本内容，如果是与别的女性一起讨论，这些问题也可以成为你们展开讨论的基础。我们正在学习的是第八章融为一体。我们完成了带着目的开始，获得所要研读经卷的透视信息，以及开始领会解释应用的过程。最后是作者的两个观点。一，所有事例都有局限。 说明，我选择雅各书作为事例，是因为这卷书容易展示如何应用这些读经方法。雅各书饱含各种可批注的信息，解释起来相当直白，应用起来也简单，同时它篇幅不太长，不是所有经卷都这么适合。记住，当你研读篇幅较长的经卷时，在经文上做出的标注可能比雅各书事例中的标注稀疏得多，重复的词或信息点要隔老远才能精准找出来。领会过程中可能需要复述整个历史叙述的要点，在解释过程可能做了不断尝试，最终却因为缺乏背景信息仍然归于失败。人物的行为令人琢磨不定，或许作者在讲述困惑不清或看似平常的话题，语言和意象也表达得很含糊，更别提还要尽力读出种族的名称了。如果你遭受挫败或感觉举步维艰，那么提醒自己，作为学习者，你的任务就是带着各样的工具继续坚持下去。在不同的时间读不同的经卷，你会用到不同的学习技能，成效也各不相同。然而，记得持续使用这些技能，要坚持自己先品读经文，然后再查看其他资源。雅各劝诫我们，要坚持寻求智慧，相信主必会赐予我们。记住，你需要长期坚持努力。学习者的执着精神实在是美好的品质。接下来是作者个人应用五批读经法的几点思考。看看你做到了，你如同一名做事有条不紊的学生，一步步地研读完了经文。或许你的日程并不允许你每天接触圣经，或者你有几天时间充裕些，有几天紧张些。然而，利用仅有的时间，你实践了五批法。作为给你的奖赏，你愿意我在五批上再加一个步骤供你思考吗？那就是第六个
P，People。
如若可能，把你的学习经历与别人分享。正如我之前提到过的，与别人一起讨论个人的读经心得，会极大地提升你学习的果效。圣经学习肯定会发生在个人层面，但在团契中有一种维度和责任，是个人读经时不具备的。读经伙伴或小组可以帮助你坚持下去，并且可以防止你做出偏离经文本意的解释和应用。如果你的住处或所处的人生阶段使你不能参加小组，那个人学习绝对也可以提高圣经学习力。然而，如若可能，争取召集同伴与你一起学习。小组是讨论、认罪、悔改、鼓励、彼此造就的载体。在这里，你会发现自己不是唯一一个感到读经有挑战的人，你们可以一起分享发现和领悟的快乐。小组作为一个参照，可以使你在正确的读经轨道中前行。纯正的教导和正道也可以起到相似的作用。给信徒群体的这些恩典比从前更容易获得了。不管你能否参加小组，总可以利用网络资源获取大量纯正的教导。如果你不确定听谁的教导更好，可以向你的牧者请教，看谁的教导对他个人有益。把你自己的读经领受与可靠教师的教导相比较，只是一定要记得，你个人用这五批法读经之后，再去查看这些资源，将自己浸泡在经文里，之后再去听相关的正道和教导。那这些正道和教导向你呈现的维度就会丰富得多，你的领受也会更深入。通常，热衷分享的学生会成为热切给予的老师。于我而言，情形就是如此。 我曾急切地将我读经领悟到的宝藏与别人分享。很快，我就从学习者成为教导者。当然，我的学生身份从未终止。从很多方面来看，教导是我对学习负责的一种方式。明白有人在指望我充分准备，然后给予教导，知道主看重教师的身份，雅各书三章一节，这些都催促我要成为更好的学生。这种为教导而去学习的欲望，远比单纯做学生要强烈得多。用五 P 读经法来指引个人的读经，做个谨慎的学生是一回事，教导学生使用五 P 读经法去学习，做个严谨的教师是另一回事。如果你是一名教师，我会在下一章提供一些帮助给你。我们来看第八章融为一体的思考题。题目一，回看本章前面建议的物品清单，有没有让你诧异或觉得不必要的物品？你有补充吗？领会阶段需要付出很多时间，你打算如何面对这个阶段的挫败或不耐烦？你认为领会过程的哪个方法最宜人或获益最多？哪个方法最考验你的耐心？题目三，你认为在解释阶段，为什么要按着串珠释义解经书这个特定的顺序来？这个顺序有什么特别之处？问题四，除了以神为中心的应用，我们可能会跳入哪种类型的应用中？为什么我们需要从以神为中心的应用开始？题目五，在小组中分享你的读经领悟有什么好处？这些好处中，哪个最吸引你？哪个是你最需要的？